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。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，请各位翻开44页。这本书已经在松果田网站上有电子书了。好，44页呢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说一切就是上座部里面的第四个是独子部了。我们已经学三部啊，所以一切有部跟上座部都结束了。我们现在进入到独子部了，44页独子部。我们先来看18部论怎么说呢？关于独子部的根本见。来，44页右左栏独子部18部论怎么说？彼独子部根本见者，非即是人，亦非离因介入和合施设故。一切因刹那不住，离人无有法，从此世至他世，当说人自彼。好，外道有五通，前面也是说外道有五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是说外道没有五通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跟其他他们不同的是，他说外道有五通，比较像谁？比较像大众部，有没有发现？然后上座部其他的是外道无五通，天人也不修法嘛，记得吗？好，有点印象哦。好，五事生没关系，以后我们有表格，我们到时候再详细的讲。那五事生非有欲，亦非离欲，欲界系结识，修道断得离欲，非见地断。所以说是修道才去断，不是呢在见道的时候去都开始断。所以他会跟我们一般在讲俱舍论的话，俱舍论是不是前面有一个修道位、见道位，上面有一个修道位，见道位是断见惑，修道位是断思惑。他这个地方的话是这些欲界的结识都是在修道位才去断，见道位的时候只是在伏，就跟一般的说法不太一样。所以你看看现在外面吵什么，你就想说部派吵的都够了，我看部派就很热闹了。而且部派最后还告诉你原因，他有推论的证据。他们还有推论，怎么推论出来的？好，再来是人，就是事善根、人名相、世间第一法、超生离身、十二心起，叫做相。第三心名住国。那在前面大众部的地方，你有记得他们有第16心，对不对？第16心，前15心名相，第16心位置果嘛。好，这个东西都是不太同的，所以这个。这里呢是从独子部，那独子部后面又分出了几个，那我们待会再来说。我们继续看呢，像独子部的这样的看法，在不执一论是怎么做记载的？不执一论在中间栏，在中间栏的地方，它是叫做可住子部，在翻译上，这个我们在25、26是不是有那个各个译本的翻译的不同名称做对照表？好，所以大家那时候请你们在放假之前呢，要把它贴在您家方便的地方啊，有空就多看一下。它这地方翻译名称叫做可住子部，可住子部是执译本，执译本就它根本的跟别人不同的所执在哪里。非即是五因是人，非亦五因是人，设因介入故，立人等假名。好，那这个假呢有三种假，这个打黑点的地方呢是其他两部论啊没有的，是不执一论单独有的。就是三种假是哪三种呢？设一切假、设一分假、设灭度假，这个在其他两部论没有讲。好，再来往下呢，就是一切因刹那住不住的这部分，不执一论是怎么说的？一切有为法，刹那刹那灭，离舍无有一法，从此世至后世，可说人有疑。外道有五通，若人正生五事，无欲无离欲。好，在欲界相应诸劫修道所破，若人能断，则得离欲。欲界见道所破，则不如是。所以欲界见道所破的不是欲界相应的诸劫，这意思就这样子说的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这是他们的说法，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说，你要记得这是独子部现在自己这样子说的意思。 好，再来是人名相是第一法，此是为名正定。若人已入正定，在十二心中是名须罗多阿伴那相。第十三心名须罗多阿伴那，就前面呢，到第十二心的时候是谓之为相，第十三心的时候谓之为果，就是出果。那下面呢，就是一切众生有什么失啊或生死的这个部分，这一部分呢也是只有不值一论有，在十八部论和一部中人论是没有的。我帮大家念一下：一切众生有二种失，一意失，二事失。那生死有二种因为罪，一烦恼，二业。二种法是解脱的最上因，为毗婆舍那、奢摩他。若不依智体真上缘禅修正法，则不属此人。烦恼根本有二种，横随一切众生行，为无明有碍。这个区域呢，里面啊多了一个部分，就是众生是怎么样在生死轮回的，那众生又该如何出离的。好，那刚才念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这一点呢是若不依自体真上缘，有没有找到？大家他们这一点就是一般佛法上都很强调，就是你在修行不是依别人或者你成就别人，是在自体上面的真上缘。这也就是华严一圣十学门是不是讲自体因果？好，都是自体因果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好，假设说我对你对同学们很好，然后同学们都知道说我对你们很好啊，然后我很关心你们啊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你会想说师父是不是就是心里想说，哎，师父是不是一直希望我们再多行一些供养啊，起这样的心？假设啦，我在讲假设嘛，因为我现在想不到例子。然后有一点就发现说不是欸，因为其他比方师父关心他关心他关心，但他们之后他们也都没有这样，可是师父还是继续关心，师父并没有因此就翻脸啊，所以就觉得哎，师父不是这样子。那有一天你就忽然觉得说啊，师父不是这样，所以你就忽然就发就想说，那我要跟师父忏悔，我原来都怀疑师父的真心。好，那个跟我都没有关系，就是说前面他怀疑我的真心也与我无涉，然后之后他忏悔也与我无涉。他说：“师父，你将来以后不会来跟我讨债，我修我的行，我干嘛去讨你的债？要讨你的债，不是我去讨，是将来，因为他曾经怀疑人家的真心，那他把福报挡在外面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债会是什么时候成型？是将来会遇到想要侵扰人家的人，喜欢去侵犯别人的另外一个某某众生，那个某某众生会在跟他同时的时候去受胎，然后对他做侵扰。”所以他还，他必须还，但他还不是我去跟他要，我不用把我自己糟蹋去跟他要嘛。他怀疑我的真心，损失的是他，是吗？但是我不用去不往上提升嘛。那他说，那他这个业，他既然师父不会来要，他就不用还。不是，这个业不是我去要，这个业不是我要去还。他在还的过程里面，跟另外一个教会的众生是没干系的。听得懂了吗？那接下来就是说，那如果说什么时候会遇到你有干系的人，缘分要够深，曾经在发愿或者这个缘好几次，那你们才会在同一个环节上去遇到。那遇到在彼此的对应当中，也不全部都是我对你的和你对我的都是过去定型来的，也都会才同时在做新的。所以说佛陀的那个故事里面，这要讲清楚，因为现在讲了一半就得讲下去，讲清楚就是佛陀的那个故事啊。你们看到说佛陀来啊，有一些人为难他，佛陀在说的故事里面呢，为难他的那些人都不是过去是曾经佛陀去做错事而刁难的人，可是有一些佛陀在说的人却是过去是佛陀对他做错事的人。有两类，有一类就是他假装他怀孕啊，记得吧， 然后来诬赖佛陀说佛陀他害他有孩子的那个，记得哈？那一个就是他们事实上在好几世前就结下大因缘，那这个大因缘呢，彼此都在法的上面互相结下很深的因。那三个是谁？好了，冤枉佛陀说佛陀害她怀孕的那个是谁？来，名字，同学一下想不起来，但记得这件事。好了，那个佛陀说的时候就说，我为什么他会冤枉我？因为我过去是对他怎么办呢？他杀了他嘛，他杀了这一个女子，记得吗？佛陀过去是把他杀了，然后问题就是佛陀杀了他以后，佛陀有判罪吗？没有嘛，佛陀赖给谁了？赖给提婆达多嘛。然后提婆达多那时候的佛陀是生意人，每天花天酒地的嘛。然后他杀的那个人是妓女嘛。然后呢，他把这个罪赖给了一个修行非常好的，已经算是断完欲界惑的人嘛。然后赖给他，那个人是提婆达多嘛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提婆达多过去修得这么好，怎么这辈子会做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？所以人会变，人会一直在转变。那像他们这个三个这种大因缘，然后提婆达多跟佛陀的缘很好玩。提婆达多被冤枉了之后，他在后面佛陀开始从生意人开始一直起修的时候，他也没有马上去，他也没有去。你们要记得哦，他们后来就是智者大师在解释这些原因的时候，你们要听我把这故事讲完好不好？花个几分钟，今天进度稍微耽搁2、3分钟。就他们那时候这样子结了一个梁子，那后来佛陀就开始修，因为佛陀很有福气，他会愿意捐，因为他给人家钱，虽然我是生意人，我在还你，可是我愿意乐善布施，所以没有人想过他去杀了一个人，所以当他冤枉人家的时候，你要觉得这是善人说的，这就把这个人就逮了，就关到牢里面去了。那他关牢里面去的时候啊，这件事情这一次就到这边先结束。他上有他们的故事，后面有人说他发愿，有人说他没发愿，这有2、3个版本。好，那在后来佛陀就开始起修，就成为转轮圣，就是成为国王嘛。那成为国王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想要修行啊，谁可以为我讲嘛？那他也在成为王子的时候，他有行布施嘛。他在王子的时候有割肉啊，什么喂鹰的。然后也有成为国王的时候，然后也有兔子，兔子就是跳到火里面去的嘛。那些故事都在他这样子在成佛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一直增上。好。那时候的提婆达多，就一直在害佛陀吗？没有，在那些过程里，莫提婆达多都没有害佛陀，而且提婆达多都在帮助他。所以说很好玩，就提婆达多被他陷害了以后，提婆达多并没有去回头害佛陀，就在佛陀是菩萨位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回头去害佛陀，他都在帮助他，帮助他继续提升。那为什么当佛陀这一生示现他成佛的时候，提婆达多居然跟他作对？这样明白了吗？他都没有去害他，他都示现都是帮他为他讲经，然后我示现我烧我把我自己跳了，然后为让你不要饿死，好，然后我护你。那就是他们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就在我们的繁华文具里面呢，还有玄义里面都有提到一点，就是。事实上，那个你，当你一个段位的人呐、啊，你就算被陷害，你不会把自己糟蹋回去的。但是，当对方他在示现到最高位的时候，他有很大的福气嘛。这时候，一般的人是害不到他的。那是谁会害到他呢？就是过去是你们曾经跟我啊共同有约定成就我的这一些人呐、啊，你们就必须做一些示现。要做一些常人所不敢的视线来为难，这样明白没有？就是他事实上连那个波旬啊、天子魔都不能害佛陀啦，那怎么他们可以害佛陀？他们事实上就是说，他们这是一个让你明白，修行是永远一直在走，而不是你修行到后来，你只是求一个安乐而已，就是在讲这个过程。那这些。就算被冤枉的人， 他也不会把自己他的修行到这里，他不会糟蹋自己降下来，所以那他们都是一个事情。那他业要不要还？我这一生出佛身血要不要还这个业？有啊，他要还呐、啊。但是他提婆达多他是一个菩萨位的人，他已经证菩萨位，他要还他不 care，就像观世音菩萨他不 care，他们去地狱照样修。所以他们里面就讲，提婆达多来生的时候他是在实性位的菩萨嘛。实性位哦，原教实性位多高啊？界外啊，上去就直接开始修第三关嘛，修中然后正中了嘛，多位阶很高啊，很高啊。这就是我们说，如果他怀疑我的真心，那我如果还是凡夫，我也不应该去计较，因为与我无涉，那是他的因果。那你来跟我忏悔之后，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在你的因果里面，因为在你的因果里面，他就是他必须要去做他的因果，而不是我原谅不原谅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掉，他的因果跟我无涉，这样明白？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讲说，你们说希望师父啊，比方说你们说，哎，师父，那你可不可以，如果我们有什么功德啊，你帮我们回向？我就心想说，你错了。你一旦做了之后啊，就已经有了，你就可以自己回向了。你在做之前，你都可以想了。你还要求一个师父，假设他很忙，然后你还要他拨时间专程为你去焚香换衣，然后来回向，这个要半小时，光去更个衣啊，然后再焚香啊，再去写书啊，弄到好的话，大概快都要半小时，慢都要1个小时。一天清醒的时间扣掉拉里拉扎、睡觉、忙杂物，剩下没多少时间可以写书、看书，还要抽出1小时帮你回向给一个人。我真不知道那个功德到底你，假设你捐1600给我供红包，我那1个小时大概不止1600。我用钱来说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你这1600就要把师父的时间难得有的钱，所以我常常跟他说。后来我有一次很生气，我就跟同学讲说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就讲说，我说同学们，我都不要你们在我身上花时间，也不要花钱给我了。好，然后你们要做什么，你们回向都自己回向，我不帮任何人回向，因为以我学到的教理是，你做出来了，你就已经有功德了，你就可以回向了。我不会，我为什么？假使啦，你除非是你是老板，我是你的职员，我也可以选择只做分内的事吧。那你护持我，应该是我应该持戒为回向给你嘛，这是我分内事。假使你是老板的话，用这个角度来说，可是假使你是老板，你不可能叫你的员工去做一个不是分内的事嘛。那你说我去写书文，然后为你做一个你私人的事，这就不是老板的工作了吧？那这有点就像是比较讲难听，你就比较像是你去买一个人的时间，然后叫他做，把他的这个时间内都听你的意志去做一件事，这就是很不合宜的一件事。听得懂吗？哎，所以我们在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这个是要拿捏好的。好。所以你们看到吗？这个是自体真上缘，只有在自体的真上缘。然后他为什么用禅修？就是说，在真上缘部分，我去检讨我有不够的部分，我就去改进，这叫做禅嘛。哈，修就是我不再去犯了。所以我只要在自体上面，我还可以努力的，我都要去做，不是跟别人比，是我在自体上面，我还可以一直往上的，我就去做。如果我是这样做，那正法就跟我相应；如果我不如此的话，正法则不予属于我。所以很多人都会这样说：“哎，他听好多课哦，他修得好好，我要学。”都跟我们无涉，我们只有在自体真上缘上去做就够了。好，再来，他这个还不止这一些，他下面还有哎，这个不值一论，在可住止部，它多的很多部分，请看到45页继续后中间栏。那还有个有七种清净处，佛智与戒等不相应，诸境以一正所了缘，悉能通达一切法。这个一正所了缘是我改的，原来是写子，后来我把它改成正。好， 若以灭色之，凡有六种，是指六识哈。色无色界是没有的，就是是没有这些六识的。那入正定，菩萨于中恒生。若以身净智、无身智，得名为佛。如来说经有三义：一、显生死过失；二、显解脱功德；三、无所显。这些都是属于可住止部的只此一本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这个部分是不值议论的部分。那再来看一部中人论怎么说独止部的部分呢？再看到44页的最右边栏，最右边栏。有独子部本中同一位，卜特伽罗非集运离运，依运处界假名，假施设名。诸行有暂住，亦有刹那灭。诸法若离卜特伽罗，无从前世转至后世。依卜特伽罗，可说有已转。这个地方它是用卜特伽罗说。那其他地方，这个移转是用人，有没有看到？人也可不可以移转？那这个地方就变成是定义上到了，因为这两本的年代呢差了150年，所以年代上有落差。哎，不是五十，150年，50年，对不起，50年。那他们这个年代上的落差呢？加上玄奘又去了那烂陀寺学习。所以有一些在新意识的定义上面啊，会比较在翻译上会有点明确性，会越来越明确，还有翻译的名词。那现在我们的脑袋认为的卜特伽罗跟玄奘说的卜特伽罗呢，大家要小心哦，你不要认为就一样哦，因为我之前跟你讲说，现在讲的那个唯识啊，不是玄奘的法相。就是你们现在外面常常听到在讲唯识的那个东西啊。不是玄奘大师的法相中的东西，不太是啊，差出入蛮大。你们只听我这样说，你会觉得有点疑惑，先把这疑惑留着，以后再来验证我说的是不是一样。因为我们会上到部派嘛，部派上完我会上到宗派嘛，尤其后面就会讲到一点点法相的东西，唯识到法相中就有一点落差了。那我们现在台湾在讲的这个唯识啊，是部派里面的唯识的。其中一个小小的一支，那他偏偏他参考的资料又东掺西杂，所以连那一支的主轴都变得有点不太明确。那更不要说当时传到我们这边来成为法相中，是刚好又是唯识的另外一支。假设他原来在说的唯识，他所用的是 A 支，就是 DA，然后玄奘所用的是唯识里面的 B，然后最后你的 A 跟 B 传下来，大家以为 A 就是 B。就是现在的盲点，听懂了吗？好，唯识有好几支，唯识有好几，就像我们讲中观有好几支，所以你们现在脑袋有中观的吗？好，我们唯识和如来藏还没讲，但是先讲了一个中观，你们看，如来中观是不是好几支？好，如来藏也好几支，唯识也是好几支，那你是属于哪一边？当然就大大不同了。然后你在诠释这个名相是依哪一部论，也大大不同。那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解释，跟原来前面的解释中间有一点已经跳来跳去，所以一个名，他可能一本论他在解释一个中，他这个他在解释这个讲师，他的中间轴你会不知道他到底依哪个立场，那这个立场就会涉及到说，像我们在看部派，就是你一定有个中间轴是你的译本，你本身的本，之后你会有一些是跟别人一样的。有一定要有个轴出来，你到底是怎么定义？你定义的卜特伽罗是可疑的、不可疑的？你的外道是可不可以有修神通的？你的天人可不可以修的？你的心意是假名的还是定有的？你的断的见惑的层级是什么？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个论讲得清楚啊，大家才知道它的位阶在哪里，然后怎么去跑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这个在中观派里面你有点点概念了，就是我们在前面那10堂课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现在更后面，你们慢慢的要理解说，越来越，因为他现在上座部的，那加上是玄奘翻译部中论，这个新意识的地方呢，大家心里面有个概念，就是他现在你看到的名词，你先不要用你的想法去解释它， 你就当作知道三本论在做比较，不要去诠释它，好吗？先不要去诠释它，免得到时候会很难改回来。越往后我越紧张，怕你们就越来越开始诠释它。好，再来。那外道可不可以修五通呢？依一部中人论来说，独子部是认为外道可以修五通。再来，五事无染，亦非离染。若离欲界修所断结，名为离欲，不是见所断，非见所断。好，再来是即忍明相是第一法名，能去入正性离身。若以得入正性离身，十二心请说明相，第十三心说明住国。好，这个地方是请，原来它的原文是写虚啦，我后来把它改成是请，我都帮你们注明嘛，我把改字的都写上去。好，这是关于独子部的根本见的部分。好，再来各位看到45页呢，是关于独子部跟那个中间见，也就是所谓的差别义或者是直义义的部分。那他会写4到8的原因是，大家如果之前我们在23页那个地方啊，或者是22、23啊，都有看到独子部它后面是不是在往下分出来了，有法商部、贤圣部、正量弟子部跟密林部，他们是从独子部分出来的，就是4、5、6、7、8，4是从3分出来的，那5、6、7、8是从4分出来的，记得吗？有没有印象？这里啊，这张就是上座部后面分出了雪山部，因为上座部后面的没有人再叫上座部嘛，就叫上座弟子部，或者叫做说一切有部，是不是分出来就是2跟3？那3后来就分出了独子部，那独子部后面呢，跟他同样意思的，跟他有同样的直译本，这个分出来就是5、6、7、8，5、6、7、8就是法商部、贤圣部、正量部跟那个密林部，哦，或者叫做密林三部啊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所以他现在当他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要谈直义义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中间见的部分，他就会跟其他几个，就是这几个为什么跟我在从我这里分出去啦，这几个为什么再分出去，前面是我们四五六七八大家都一样的坚持，就是我刚刚念的那一节是我们一样的坚持，那现在是好，那你们从我这边分出五六七八，你跟我差在哪里，这样 OK 吗？来，我们看45页的中间，先来看18部论的怎么说。18部论说，从咪的4、5、6、7、8的见者，好，就是多离第五个多离，或者罗耶尼第六个，或第七三米底，第八六成部，哦，有诸别说，这些别说呢有什么差别呢？即分别得脱而复堕，堕以生贪着，从业而得业啊！好，这是18部论的记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中间不执义论的说法。从第四到第八，从本来讲的话，因一计，从此部分成四部，就是从我第四部啊分出去了，哦，再分出四部啊。就是第五部法上部，第六部贤圣部，第七部正量弟子部，第八部密林住部。我们就只是因为一个偈颂大家解释不同，那这个偈颂是怎么说的呢？偈言以得解脱更退堕，堕由贪着而复还，以自安处有可爱，随乐行故至乐所。这是不执义论的，就是你解脱之后还会往下，那到哪些地方呢？你还会再一直退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呢义部中人论它这个地方怎么记载，就是在大上在 V 这边上座部的里面，属于的第四部到第八部怎么分出来的，有如是等多差别义，因诵因四一诵执义不同，从此部中流出四部，为五法上部，六贤奏部，七正量部，八密林三部，所示颂言以解脱更堕，堕由贪复还，或安喜乐所，对不起，或安喜所热， 随乐行自乐。好，所以他们是因为这一个偈颂大家的解释不同，再分出五六七八。好，有没有看出来他们的分的原因都很维系，所以当等到过一下礼再过两周以后啊，你们就要想清楚了哦。那时候的作业啊，一定会有作业，每个礼拜都会有，就你回头都要想一下，我会给你一些作业，然后就是说他们分出来是为什么分，那你回头一定要想。那我会再给你一些补充资料，就是从其他一些部派的对论，就是我们讲的论哦，那些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分，尤其像大毗婆沙论啊，他当时记载了很多他们里面的对话哦，还有那个杂论他们都有介绍，那个杂毗昙心论他们都有介绍。那我会给提供一些，不会整部论叫你读，我提供一些跟他们相关的议题让你们做一个参考。那我的能耐呢绝对没办法复原那个时候到底在讨论怎么样真切，我只会跟你说大概他们在讨论这一些，那这些论他们都有把各家的说法提到，会比你直接只看这个，因为他这个部这一我们现在手上看的十八部论、不止一论跟一部中人论，它是记载四项，记载他们怎么分出来的事件，就像是在报新闻在做事件。那我们另外参考的那些部派的论，他就在讨论说他们这里面到底在讨对骂的核心是什么，他们在讨论的核心是什么，他们坚持的点在哪里，就比较像是报纸里面的社论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读的是事件，我们读过去就好了。那我们两三周后我们就会进行单一社论的研读，这样我们明白？好，你不要说师傅你怎么都不讲下去，这个没办法讲，这要引很多文章给你，你才有办法往下，好吗？好，那就会打岔我们对事件的研读，就变成两边都做不好，我们一次做一件事。好，再来看第九部呢，第九部是正地部，它是直接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正地部。它不是从独子部，它是从说一切有部出来，所以它有些东西是从独说一切有部一样，然后但是有些东西是跟它不同，因此分出来的。好，所以你们回头要将这个表格啊，这个表就是偶尔可以看着，就会知道说哦，它跟谁从哪里出来的，哦，跟谁一样，就是我们前面的22、23、24啊，都这个表格知道吗？好，那个表就是它跟谁在同样立场，然后之后分出来的。好，第九个，尼萨塞部，十八部论，怎么说？比尼萨塞部根本见者，无过去、未来事，唯有现在即无为。于世真谛亦无见等，见苦即名见谛，苦者即名见真谛。诸始非心心。非诸非有缘，始亦禅，禅亦意，始心不相应，禅与心相应。这是跟前面那个说一切有部的地方，就是禅跟心相应谁比较高，然后随眠自信心相不相应，记得那个时候讨论了吗？哈，上课最后一周，过年前最后一周，忘了就回头看。好，好，看那个不值一论怎么说。不值一论他弥撒塞部翻为正地部，正地部是执一本，过去未来是无，现在即无为是有，是圣地一时观，若见苦地即见一切地，见疑成见诸地呀、啊、随眠烦恼非心非住心法，无有境界，随眠烦恼意，导起烦恼意，随眠烦恼与心不相应，导起烦恼与心相应。再来，义不中能论，它则翻为化地部，化地部本中同意为过去未来是无，现在无为是有，于是圣地一时现观，见苦地时能见诸地。 要以见者能如是见。随眠非心，亦非心所，亦无所缘与禅意。随眠自信心不相应，禅自信心相应。好，这个地方呢跟说一切有部不一样。再来往下呢，看看那个他们在于凡夫啊还有外道能不能修通啊，还有修梵行的地方怎么说哦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十八部论怎么说的。46页的最左边栏，凡夫不欲称会外道无五通，诸天不得修梵行，无中因，无中因。阿罗汉无有功德争议，五世生有欲亦离欲，六世生觉观相应。所以当他进入了，他们会前面另外那个独子部就是说什么，当你到了定中当中没有六世生嘛，因为他是无觉无观，记得吗？刚才才念过嘛。无有世俗正见，无世俗性根，无有出世间禅，无觉出世间法，无有善为因，须陀洹有退法，阿罗汉亦有退法。好，那再来一个，就是他们认为无为的部分呢，就是只有现在跟无为。那这个有为无为他们怎么定义呢？跟大众部不一样。道之是念处设，有九无为事，哪九个呢？这边是缺一个哈，第一个是数灭，第二个非数灭，第三个虚空，第四个这边是缺，念完只有剩下八个。善法，第五个是善法，第六个是不善法如，第七个是无记法如，第八个是道，第九个是缘起如，就是缺第四个不动不动。这个如果回头你问我怎么知道，因为我们把这个书啊对比了嘛，三本对比就会知道它缺哪一个啊。因为这个九无为，如果您看那个不执一论，我们往右边看，中间栏，道之是四念处所述，那它的不执一论的九无为是，九无为法有九种，一失则灭，二非失则灭，三虚空是无我，五善如，六恶如，七无记如，八道如，九缘生如。好，那如果是呢一部中论论怎么翻的呢？道之皆是念处所设，无为法有九种，一则灭，二非则灭，三虚空是不动，五善法真如，六不善法真如，七无记法真如，八道之真如，九缘起真如。你把三个都对完以后，你就可以知道数灭就是则灭，实则灭，然后这样子一路对，善法如都有，然后所以呢虚空也有，算一算就缺的就是无我，也就是所谓的不动，这样 就对得出来谁差了吗？有吗？好，就对得出来了。所以做学问呢就不要怕事多，就是越多越好，能够找出真相。再来往下呢，十八部论还没看完，我们再回到最左边栏，从胎至始，从胎乃至始，诸根是那转变自灭，心心术法亦转变自灭。好，再来就是供养佛的时候呢，供养佛跟身谁的果报比较大哦？好，佛身中可得，师身得大果，报非佛。佛与身闻同，一道一解脱，一切行刹那无有法，从此世至他世，如是等根本见同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看那个一部不执一论，不执一论他怎么讲呢？不执一论他这边中栏46页中栏，凡夫不舍欲界欲即称，外道无五通，天无夫蓝摩无中因，阿罗汉多福德无增长，五世具有离懒，六世具与觉观相应，有时头众生，世间无正见，世间无性根，无出世定，觉观无无漏。这边是觉观哦，他刚才那边是觉观相应哦，觉哦，出世间法，那个观呢，观是有无漏法，他这边是觉无世间，无觉出世间法，多了一个观，不太一样。那个寻视，这个到时候也不太一样哦。 有因无散。须罗多阿班那有退法，就是出国有退法，阿罗汉多无退法。你可以看看那个，只有他这边是写无退法，另外您看左边跟右边那个十八部论是有退法，看到了没有？Hello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十八部论是写阿罗汉多有没有退？有阿罗汉多有退法，那异部中人论呢？退不退？不退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阿罗汉多三部论的说法不太一样，这以后要留意。跟前面我们之前有发生过一次，在大众部的时候也有发生过。好，再来是道字的地方念过了，往下跳，跳到瘦身。瘦身是始，始堕为中，四大五根。心即住心法，皆有变异。大众中有佛，若是大众得报则大；若别失佛，功德则不及。一切佛及一切声闻同一道，同一解脱。一切行刹尼诃，无有一法从此是度后世。正地部是指此一本。这个意中间那个地方就是说。如果你在供佛、在供养的时候啦，假设你现在是居士，你要行供养，那你是不要去特别挑佛在不在，然后就直接平等供养比较果报比较大，还是现在佛在大众中，你必须对佛要有特殊的仪轨，然后去供养，功德会比较大。这个听懂了吗？那他们的说法呢？这个意见呐、啊？我们到了我们的唐代呀、啊，开始讨论律的时候也有，那大众部跟上座部也有讨论。我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说你们脑袋有时候听到叫做普供嘛，因为现在没有佛嘛，所以当然是普供嘛，哈。可是如果以他们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佛假使在大众中，那你对佛没有特意的一个仪式去尊佛的话。这在戒律学上又是不恰当的，就是你对佛应该本来就要行特别的一个供养嘛，就是因为佛这福田不同嘛，所以你对佛会行不同的供养。那有人就说不用啊，就是反正管他是谁，我都普供嘛，这样功德会比较大。这两种说法现在都听过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依就都各有依据。再来依经典来讲。就是假使现在你所供养的这里面，不是所谓的声闻跟佛做比较咯，是里面是有清净沙门跟不清净沙门，那你是行普供对，还是你应该挑出清净沙门行布施才对？是普供的功德大，还是对清净沙门行供养？的功德大，而后摒弃不清净沙门的功德，这个层级就越来越切越细。就是他们在这个讨论这个部分，你们现在看到只是讨论一个，只写一个嘛，但是它后头有一个诠释，这个讨论很细。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其他的论怎么说，他们就说，如果你普供里面是清净，都是像他讲的，就是声闻都是正果的，然后还有佛。那你这次供的都是清净身，那你这么多的功德加起来，连佛在内，那佛不计较，他们也都是清净的。那你去讨论的话，就只差在仪轨上的有没有做到。但是假使你现在四种沙门都在里头，有所谓的唯道真上嘛，还有自尽其道、唯道作会的这些沙门都在里头的时候，你有真上的，也有唯道作会的，那你是行普供对，还是要去判别？四沙门以后供养至少能够是自行增上以及唯道增上的吗？好，那你还是要普供，连那个唯道作会的都供养，那就代表你有没有随喜恶？还是你不在乎你有没有随喜恶？我认为普供就是我的心意了，那他做什么是他的事？就是假使啊，换一个另外，你就想那好，这佛法我不要管它好了。就是说，假使说这个人你知道他是吸毒的， 假使现在有以前有个吸毒的，你知道你给了他钱，他跟你讲他做什么东西，他忏悔干嘛？然后问题是，你知道他绝对很难克制他的吸毒的毒欲，好了，这个一个瘾呐，哈。那他讲了很多，然后现在另外其他的亲戚朋友的小孩都也来了，那过年要摆高包红包嘛，在人情世故上基本上就是我们做长辈的，就是大家每个小孩都包嘛。可这个小孩你知道你给了他，他大概转头啊，你就看不到他，大家跟你围年夜饭干嘛，他跑去买毒品去了，你心里已经知道，大家也都跟你这样子讲，这时候以你是长辈来说，你是要每个都发红包，还是你应该做检责？那他去吸毒，你知道这钱他就拿去吸毒了，那你还要给他吗？就现在这个问题，那就换个角度来说啦，那这个这样直接把这个替，就是替代嘛，我们叫替代，就是有时候选择你们太难去想了，想到我们不好意思去讲沙门怎么样，就替代选择性。好，那个有的拿了钱就会做，就是去读书啊，好好的为就是啊造福社会啊，这叫为道真上的沙门。有的拿了以后呢，他就事实上根本只是现这个相，但他可能就是在用家庭经营的方式，甚至积聚财产给小孩这样。你不知道他怎么样，那这样叫为道做会嘛，齁。那你知道他拿了钱就是这样子，那你现在要不要挑？就是你的钱是想要供养三宝嘛，那你现在要不要挑？你是在供养三宝，还是要供养伪三宝？虚伪的伪三宝，还是你想说反正我就钱就拿出去了，他做什么是他的事？问题是拿钱出去做好事还是坏事，这是你的决定吧，因为你不一定要供三宝啊。假使你不知道他是真还是伪，社会上有很多穷困小孩，你可以直接就一对一的就认领到知道是谁，然后知道他在干什么，还可以追踪他有没有好好读书，甚至可以护持他几千块的学费，或者几百块的一个月几百块的学费，让他有个饭吃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说现在就是你要去选择这些选择性呢，在部派就在讨论了啊，所以不是现在才热衷，哎，所以是世间上的纷纷扰扰呢，就是告诉你，你说每个做每件事都要检责啊，不要，这里面也在讨论，我们继续往下。我都没有给你答案哦，我刚才讲的都是题目的，就是他们以前吵怎么吵怎么吵怎么吵，我都没有答案。我刚才都没有给答案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给答案，我要先厘清哦。你做了什么都不要说我说什么，我没有给答案哦。我只是举出各种说法。我3月9号就跟你们讲了嘛，从今以后我做什么决定，你们都不要来试探我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我们就讲课，然后我会列出各种选项，各种可能的。我在我的这个上课的时候，这个 memo 上面写了3月9日原则，写好了哈，我们讲好了，以后都不要再有这个问题。来，我们再看看那个《易部中人论》怎么说，是16页的最右边栏，天中住梵行，定无中有。好，刚才前面几个是天不住梵行，这个是天可以住梵行哦。有看到吗？哦，这个是他们有可以住的，另外两个是天不修梵的。无阿罗汉增长福业，五世有染亦有离染，六世皆与寻视相应，亦有其首不特伽罗，有世间正见，无世间性根，无出世境律，亦无无漏的寻视，善非有因。这个是这个字可考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在那个书书记跟本文啊，有的时候有出现寻，有时候出现的是寻视，所以他含不含瓜视，这个要再去斟酌一下，这样明白吗？从他不同的记载本里面啊，都是玄奘的翻译，可是后人的笔记本里面就是发现说，有的有写寻，有的写寻视，哦，这个可以斟酌一下。你看，天哪，师父，你做学问不要做到连这个字都这样子看。可见你们看到一个本，我后面看了4-5个本才做出这一个本。好，再来，中间念过的跳过，再来往下。入胎为初，命中为后，色根大种皆有转变，心心所法亦有转变。 身中有佛，故施生者便获大国，非别施佛。佛与二圣同一道，同一解脱，必须是这样，要不然的话还得再去斟酌。如果他们不是同一解脱同一道呢？一个是唯道真善，一个是唯道作会，你怎么办？你就要去斟酌了哈。说一切行皆刹那灭，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，此事彼等本中同意。好，46页结束。另外那个有一个地方要补充，讲完我才让你们走，事实上时间超过了。47页的最左边上来面，这个地方是补充的，就是九无为啊，九无为在大众部化地部他们有一些出入点，刚好今天在念，我现在把它讲过，请你看一下好吗？看到了吗？47页的左上方看到了吗？47页左上方看到了吗？大方广佛华严经随书演义抄的第十无尽藏品，来，无漏位道地及三种无为，为所谓的虚空及则灭非则灭嘛。好，再来而言多分者，就把它往下再分的话，分别论有是：一虚空，二非则灭，三享受灭是真如。那大众部在底下分为大众部跟化地部，化地部是属于上座部嘛，所以大众部我写 A01， 化地部我写 B09， 这样知道吗？因为一个是 A， 一个是 B。 大众部说九无为是所谓的三，一到三的是所谓的那个我们的虚空则灭那些地方，以及三及四空，四到七，再来加上八缘起性之第九个圣道之性。那化地部的九无为呢，是属于一到三，另外再加上是不动，还有三性以及道之缘起之。三性就是所谓的善不善无忌嘛。好，你们回头看呢、啊，就46就看得到了哈。你回头自己把它比较一下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想这礼拜你们的作业唯一的作业就是，您把大众部的九无为查出来。然后化地部的九无为全部都比好以后啊，看看方便写在笔记本上吗？如果你愿意写笔记本就写笔记本，然后如果你很有把握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写在47页上面的这个空白，它上面是不是还有空白？好，你可以直接写在上面，这样子对大众至少开始比较了，因为我们已经上到47了嘛，接下来没几页了，两个礼拜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比较，现在开始暖身。开始暖身，先从大众部的九无为跟化地部的九无为比较，另外还有一些是大圣的说法，那个以后我们再继续比较。好，九无为啊，好多哦，还有三无为嘞。以后你们就说，佛法为什么要分这么弱，这么多复杂的事？那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修有证，那他是正量来说法。可是有些人他是没有这个正量，所以他就用他的诠释，他所理解的东西去诠释。诠释之后呢，因为他没有正量嘛，有正没有正量就代表有执着嘛，然后就开始吵。这样明白没有？就你有正量，大家都看得到那个东西，那大家好办。问题是没有，没有正量，我的诠释跟你的诠释不一样，那就糟糕了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下周再见，这一周就上到这边，下课。